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怀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栏目。上一次呢，我跟大家讲了威廉·米勒这样一位圣经的好学生，经过自己严谨的查经学习和研究之后呢，他得出一个结论，但以理书第8章所讲的这个2300日的预言呢，讲出了耶稣基督将要降临的这个年份。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亲口地告诉了我们，不要去推算他来的这个日子，因为呢这样的努力呢是徒劳的。很可惜呢，威廉·米勒这个认真的圣经学生呢，竟然一心扑到了研究预言的这个过程当中。当他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耶稣基督将在1843年重新降临地球的时候呢，他的心中无比的激动。哎呀，很快就要见主了，再过25年耶稣基督就来了。当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呢，那一年正好是1818年。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20和21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这是彼得写出的句子，告诉我们呢，预言是出于上帝的，上帝的预言呢是不会错的，也不会落空。但是我们在学习上帝的预言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小心了，一定要有方法有策略。而且呢，当你学习预言的时候，不可以拿自己的私意呢去解释，因为这个预言本身就是出自上帝的，用人的意思呢不能解释，我们要用已经解经的原则来理解。威廉·米勒他当时没有意识到呢，当他得出耶稣基督即将于1843年复临的结论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自己呢只对了一半，另一半呢会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呢失望痛苦。在这个启示录第10章的时候，我们也读过经文了，就是讲到一个天使呢拿着一个卷好的书卷给门徒约翰吃，约翰在异象里就吃了这个书卷，吃到嘴里面呢很甜蜜，但是咽到肚子里发苦，先甜后苦的经历真的是让人难以忘怀。其实呢，这启示录第10章所描写的吃这个书卷的经历呢，就是威廉·米勒还有后来相信了他的理论的那些基督徒呢所要尝的滋味。 先甜后苦。威廉·米勒所犯了一个错误呢，就是他看到了事物的一部分，却没有去看他自己不能够看到的部分，或者说看到了也不愿意接受的部分。圣经已经讲清楚了，耶稣基督来临的那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只有天父上帝知道。但是米勒呢，仍然去要推算这个年份。那么威廉·米勒呢，他认为自己所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从圣经里面得到了一个亮光，你应该有什么举动呢？我们打开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以西结书三章十七十八节，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上帝对以西结说了，你知道吗？你有一个责任，我把真理告诉了你，你就要去警戒那些世上的人。如果世上的人，那些罪人犯罪，你没有警告他，那么他灭亡了，我要追讨你的罪。所以上帝呢，设立了以西结还有所有的先知，包括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呢，要做守望者。我们看着世人犯罪，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真理告诉他们，使他们悔改呢？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说实在的，他们的灭亡，将来我们呢，就脱不了干系。米勒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他觉得自己呢，应该把查经的结果跟世人分享。其实啊，米勒这个人呢，他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胆大热情。米勒呢，他期待着有其他的传道人来成为传达这个预言的结果这样的一个口舌。所以威廉·米勒把自己对但以理圣经这个预言的研究呢，分享给一小部分人，私下里跟他们讲，心里面一边祷告着，上帝啊，求你感动这个人，去把你的警告向世人传开，求你感动这个人，让他在讲台上把耶稣基督即将于1843年归来的这个信息呢传出去吧。这就是威廉·米勒的心态。我们何尝又不是一样的基督徒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觉得，哎呀，这个工作应该由某某某来做，我真的做不好，我没这才能，我没这胆量。其实圣工呢，是靠所有的信徒来完成的。那么威廉·米勒呢，一再的拒绝圣灵的呼召，他把自己的这个热忱呢压下去，就期待着由别人来把他的结论，他的这个成果呢传扬出去，跟别人分享。他常常的内心呢有这样的挣扎。1832年的一个星期六，他又感到了圣灵在呼召他，米勒啊，你要起来，要把你知道的这个信息传出去。米勒呢就挑战上帝了，他说，上帝啊，我这把年纪了， 我住得这么偏远，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我本来就是一个农夫嘛，我怎么出去传讲呢？这样吧，如果明天是星期天，有人来请我去讲道，那我就一定出去把这个道理传开。威廉米勒呢，向上帝发出了一个挑战。但是弟兄姐妹们，当你向上帝发出一个挑战，一个诺言的时候，你可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万事都能的上帝，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上帝都能使它发生。威廉米勒想，我现在都50岁了，我住的这么偏僻树林里头，谁会请我去讲道啊？嘿，所以我就用这个借口堵住上帝的口，我看你怎么办。没想到神迹发生了，他刚祷告完不久，就有人在门上叩门了。威廉米勒打开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侄子。那个侄子说，叔叔啊，我们教会的牧师呢，明天不在，没人讲道，能不能请你去讲道？威廉米勒听到这里之后呢，不知道说什么好。等这个侄子走了，哎呀，他一个人跪下来就祷告开了，还充满了埋怨，上帝啊，你看看我这是干什么呀，我没想到我真的要被人请去讲道了。所以我们的每一句话呢，上帝都听得见，我们一定要小心自己嘴里讲的话，你讲了就要做得到。威廉米勒他在应许了上帝之后呢，没想到他的祷告就被上帝听见了。他以为上帝做不到呢，一个50来岁的人了，住得那么偏僻，谁会请我讲道？有人请了我再开始讲，我就知道呢，上帝你要我出去把我的信息分享。没想到真的是他的一个侄子呢，就去敲门请他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遵守自己的诺言呢。对上帝说出的话，我们不可以反悔的，我们要随时谦卑的听从上帝的嘱咐和差派。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3:8-9，撒母耳记上第3:8-9，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刚才我们所读的呢，是年幼的撒母耳在圣殿里的经历。那么上帝呼召他的仆人撒母耳，撒母耳就谦卑的按照师父的指教呢，说，仆人静听，请吩咐。本来呢，威廉米勒他是想跟众人分享他的查经结果的，但是呢又没有这个胆量，又觉得自己呢嘴巴不是那么巧，不会讲话，所以就千方百计的推辞，又怕上帝怪罪，所以呢他就一直期待着周围的什么人能够把这个信息传出去。没想到上帝说呢，就是你，我选的就是你，你去跟众人分享。上帝呢，总是使用平凡的人、平凡的事物来成就他的工作。威廉米勒呢，于是就没有办法再推辞了。第二天呢，他就到 邀请他的教会去讲道，把自己的研经结果呢传讲了出来。很多人呢对他的讲道呢感到非常的惊奇，因为他的推论是那么的严谨，又出自于圣经，所以呢就接受了。于是呢渐渐的米勒尔的名气呢就传开了。有一个叫 Timothy Cole 的传道人邀请米勒呢到他的教会去讲道。到了那一天， Timothy Cole 这位牧师呢就到火车站去接威廉米勒。他以为威廉米勒呢是一个西装笔挺、拄着文明棍、非常的高雅的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火车上的乘客一个个的都下来走了，没有一个是威廉米勒。他正纳闷的时候呢，就从火车上下来一个非常平凡的、穿着非常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老人，好像农夫一样。那么 Timothy Cole 呢走上前一问，果然是威廉米勒。他心里面就嘀咕开了，哎呀，我真的是看错人了呀，请错了，怎么能请这个一般的老头子到我教会里去讲道呢？那么 Timothy Cole 呢感觉到有点后悔了，不应该请威廉米勒来讲道，你看这个平凡的老头子能讲出什么东西呢？他就跟威廉米勒呢到了教堂，他还请威廉米勒呢从教堂的后门进去了。然后呢这个 Timothy Cole 牧师呢就赶快抽身溜到了这个会众当中，坐在了台子下面。因为一般大家知道呢，堂主任邀请外来的讲员在自己台上讲道呢，堂主任一般呢也会坐在台子上表示支持。但是这个 Timothy Cole 呢当时就坐在了会众当中，威廉米勒呢一个人上了讲台。没想到威廉米勒讲了15分钟，大家聚精会神的听，都被折服了。Timothy Cole 呢这个时候就从位置上站起来，走到了讲台上，坐在了威廉米勒的后面。你看看他的变化有多大呀。从此也可以看得出，威廉米勒虽然其貌不扬，但是他的口才、他的学识、对圣经的理解却是那么的使人信服。威廉米勒一天讲一场，一连呢讲了一个星期。第二个月呢， Timothy Cole 又邀请他来再讲一系列的这样的查经研究。 Timothy Cole 和他的这个教会里的信徒呢，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接受了威廉米勒的研究成果。他们说呢，耶稣基督在1843年就要归来了。那么当时呢，在缅因州有这样一份报纸，叫《卫斯理会日报》，上面就说呢，威廉米勒看起来像个老农民，但是呢他的讲道却能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威廉米勒的信息是真诚、合乎逻辑的、合乎圣经的，又有幽默。上帝就是借着威廉米勒这个50来岁的人呢，开始为自己做工了。好，威廉米勒呢终于有了机会开始为上帝传讲他对预言的研究，要警告世人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了。弟兄姐妹们，大家都熟悉马太福音第25章第6节开始讲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是耶稣基督讲的10个童女的比喻。 举行婚宴的时候，有十个童女在村子外面呢迎接新郎的到来，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那么这十个童女呢等不及了，都睡着了。但是当人叫醒他们说新郎来了，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们的灯还亮着，而另外五个童女的灯呢，因为没有油已经不能再亮了。结果新郎来的时候呢，这五个聪明的童女提着灯跟新郎呢一起去庆祝婚宴了。那么威廉米勒呢就认为这十个童女代表着什么呢？恩典的大门关闭前的人类，灯代表着圣经，油代表着信心，婚宴就象征着耶稣基督复临时的荣耀的场景。你的灯里面没有了信心，没有了油，你能撑到耶稣基督归来吗？如果耶稣来了你没有信心，对不起，你进不了天国。威廉米勒呢对这个预言呢非常的有感叹，他说这些童女睡着了表示教会非信徒对耶稣基督的复临这件事情呢是多么的无知和冷漠，所以他们都在等待半夜的呐喊，守望者的警告呢把这些睡着的教会和非信徒唤醒。那么新郎来的时候呢把这个门关起来了，关门就代表着恩典的大门关闭了。所以威廉米勒呢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做那个半夜的呐喊，把世人把教会唤醒，预备自己呢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再来呢是所有复临信徒所有基督徒的美好的盼望。那么威廉米勒有这么大的重担在他身上，但是他所做的又实在是有限。真正使威廉米勒的这个理论家喻户晓的人物是谁呢？是 Joshua Himes， 约书亚·汉姆斯。汉姆斯这个人呢，他是真正的干将，一个宣传的高手，他是一位传道人。1839年的时候呢，他听到了威廉米勒的这个信息，他就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好的信息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人都不知道，只是一小部分人知道呢？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机会亲自的问威廉米勒，你真的相信你所讲的这个信息吗？当然了，若不信我就不会宣讲。那你做了什么？我已经尽力了。还不够，你要用雷电般的声音去传响，你要大声地唤醒世人呢。威廉米勒不得不低头承认，我需要帮助，我一个人做不到。加索汉姆斯后来在一篇文章当中描写自己为了传讲耶稣基督即将快来的信息所做出的努力，他写道，我把自己，我把家庭，我把自己的社会名誉都摆在了祭坛上去帮助他，直到末了。加索汉姆斯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布道家，被称为是新闻界出版业的拿破仑。为什么呢？加索汉姆斯可以说是动用了所有的当时的印刷技术，要来传扬耶稣基督即将到来的这个信息。所以从1840年到1844年呢，威廉米勒他的理论形成了一个运动，很多基督徒都接受了他的理论，相信耶稣基督快要来了。威廉米勒的运动呢家喻户晓，加索·汉姆斯他的功劳呢功不可没，还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人都在为这个传扬的工作当中呢 努力的工作。弟兄姐妹们，你和我的做工也是这样子。这个工作呢，不是一个人工作，而是需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将来要回来的这个好消息呢，传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你和我都是上帝的守望者，都是他半夜的呐喊声。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救人的好消息呢，快快的传开，不要让更多的人在无知当中灭亡，因为耶稣基督呢，即将到来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到此就结束了。艾德非常的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希望大家呢，在下一次讲座的时候呢，也来收听，了解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重新的明白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重担和使命。好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您写信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艾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您如果没有自己的圣经，可以来信告诉我，我会免费的给您寄去一本。艾德非常的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